欢迎回到7月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美国联邦法院6月26日作出裁决，要求美国所有50个州呢打破一男一女的婚姻架构，接受同性婚姻。此举将美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同性恋权益运动推到高潮，也引发美国社会有关最高法院是否越权、联邦与各州权限划分以及宗教信仰和政府法令如何并存等激烈的争议。那么最高法院的裁决是否超越了宪法规定的范围？美国社会对于同性婚姻的看法近年来经历的戏剧性转变是否代表了全社会的自由派走向？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那么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是长期跟踪同性恋议题的独立博客作者二言先生、独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首先我想请人在加州的二言先生跟我们发表一下看法。我们知道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呢，代表着美国几十年来的这个同性恋权益哈达到高潮。那么美国社会对于同性恋婚姻的态度为什么在最近几年经历了这么戏剧化的变化？您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这个变化其实是反对同性恋的这些团体推动的，因为从十几年前，尤其是小布什竞选总统的那两届，他们想通过在各州制定反对同性婚姻的宪法修正案来鼓动保险选民的政治热情，然后把他们拉到那个投票站帮助小布什呢登上了白宫，并且呢也帮助当地的一些共和党议员呢成为立法机构的成员那但是呢在美国，如果你要推动一个宪法修正案也好，要制定一项那个新的法律也好，必须经过一系列的那个公民辩论，包括一系列听证会也好或者是那个包括那个大学和中学的课堂辩论也好。那在这些辩论当中呢，越来越多的同性恋呢就站出来了，那也是让原来一些不怎么了解同性恋的人士呢也看到了，哦，原来那同性恋不是像原来他们自己想象的或者是别人所传言的那么妖魔鬼怪，那他们也就在这个辩论的过程中呢就接受了同性恋。所以呢，虽然十几年前那个反对同性婚姻的宪法修正案在各个州呢都取得了成功，在与此同时呢也有更多的人就是越来越了解到同性恋了，这就是为什么对同性婚姻的支持率会从2003年的不到1/3上升到现在的将近于60%。那最高法院这回做出决定呢，我觉得他也认识到，就是对同性婚姻的支持率呢也会越来越高。那与其说让那个民众在这场辩论中耗费更多的时间，或者让总统大选呢在这个议题上耗费更多的精力，那他不如说在那个祈祷一个引领民众的那个意识的作用，他就做出了现在的这个判决。
好的，
而且他知道。
好的，二言先生，我想听听其他几位的看法。对，那么您刚才说到，那么最高法院做出这个决定呢，是为了反映转变的民意。那么我想问，就是这次对于最高法院的裁决，当然大家觉得，不管是赞成还是反映同性婚姻，那么最高法院这个做法是不是越权？那么这个有很大的争议，我想听听陈伯峰先生的看法。
同性恋这次这个重大，对同性恋者来说是个重大的胜利，在全美就说可以同性婚姻。但是我个人认为呢，这个最高法院的确是越权，因为我们看到欧洲这个同性恋的权益或者同性婚姻的确立它是通过立法机构，比如参议院、众议院或者各地方的立法机构来实现。立法机构为什么可以做那件事情？因为它是民选的代表，是民意机构，它体现了民意。如果说得到了民众的授权，得到了这个民意的体现，他去改变相应的法律，说这个同性恋婚姻是可以成立的，这个说起来比较有说服力，同时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但在美国，这个立法机构，各州的立法机构已经做出了一些不同的这个判断或者立法。那么这个最高法院它并不是立法机构，最高法院的法官呢，大法官都是总统任命的，像其中有四名自由派的是克林顿时代和奥巴马政府所任命的，一些保守派是小布什政府所任命的。那么这些法官他本身就是这个没有经过民选是随着总统的任期结束，他还没有结束，还在那里，本身他形成了一个分歧，在这个时候一个5-4的悬殊的比分去介入这件事情， 把一个争议的话题做一个争议的结论，对最高法院非常不明智，因为他这个一个介入啊，应该说是混淆了联邦的权利和州的权利。
好，
同时把一个复杂的问题，比如说情感与理性、传统与这个现代，还有这个宗教信仰与这个个性自由，这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个先例一开，后果堪虞。
嗯，好，曹恩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当然，众所周知，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由国会立法，最高法院只是解释法律，尤其是解释宪法，所以最高法院被称为叫宪法法院，解释宪法的。今天我们说，现在九名大法官5-4裁决了，必须取消跟中国自由贸易，或者5-7裁决了，必须向这个伊朗的核子反应堆扔炸弹，可以吗？不可以，不管政界错误的话，都是不可以的，因为你没有这个资格，没有这个权利做出这个决定，这是国会立法的，国会外交政策属于政府和国会，不属于这个最高法院。今天不管是二人先生赞成同性婚姻，还是别人反对同性婚姻，最根本的不重要，重要是最高法院这次裁决违背了美国三权分立的精神和原则，最高法院是越权了。你宪法机关，美国宪法翻着中文11000字，你今天大家看一看美国宪法有哪一条说关于婚姻了，同性婚姻、异性婚姻一条没有，一句没有，你凭什么来你就解释一个没有内容呢？你解释宪法的，解释宪法没有内容，你完全越权了。今天美国这个同性婚姻，刚才二人先介绍，当年是30%几，现在50%几，但是说明美国有争论呢，有争议啊。今天最高法院5名没有经过人民选举的律师法官，用他5个人的意见，剥夺了美国人民就这个问题的争论的权利，就是你们都上大法都闭嘴了，不可以讨论了，剥夺了我们选择的权利，这是根本问题。这个问题一开始非常严重的。
好，听听陈小农先生的意见。
确实，这次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几位法官呢用他们的司法裁决代替了立法机构对婚姻定义的这种权利，然后呢，实际上是他自己通过裁决改变了，擅自改变了美国的婚姻的定义，因此呢，还要求所有不同意这种定义的人必须接受这个定义，这个做法显然是越界的。实际上，婚姻它不仅仅是一个司法可以裁定的东西，它是一个社会共识。虽然同性恋在社会上不应该受到歧视，但是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不是同性恋者。那么，整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对婚姻的理解取决于他们的道德观、价值观，还有宗教信仰等等。只有民选的立法机构，通过多数才能够决定婚姻的定义是否应该改变。法官是只能解释法律，而不能够制定法律的。
嗯，好。
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一次这个同意这个同性恋婚姻的这个法官的理由有点荒谬。他说同性恋这个双方彼此相爱，而且互相需要，因此应该承认他们的婚姻。这个解释其实是有巨大漏洞。
好，陈小农先生，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因为这个关于这个定义的问题，刚才我们是主要是现在是讲到这个最高法院是否越权的，我们要听听二严先生给他一个回应的机会，因为刚才几位都是对认为是最高法院越权，那么二严先生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这个呢，越权不越权呢，是那个诸位所给的那个解释呢，就是因为美国它的那个立法本来就是有一个二元的那种性质嘛，州与联邦。那根据诸位的那个理解的话，那最高法院所有的判决，它必须要以9-0，那才能够说啊，它是不是符合宪法精神？那最高法院它那个多数法官他做出这回就是赞成同性婚姻的那个决定呢，是因为他认为同性婚姻它是符合宪法的精神，因为美国的宪法它是一种表达。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宪法本身它并没有提到同性婚姻这4个字，是吧？那宪法本身它也并没有提到，比如说所说的那个跨种族婚姻是否符合，因为宪法根本就没有提到说黑人与白人能不能结婚，华人与白人能不能结婚，华人与黑人能不能结婚，它没有提到这些具体的字眼。那它法官做出这些判断，他是认为这个同性婚姻就像那个半个世纪前的跨种族婚姻一样，它是不是符合宪法所说的平等保护的这个原则？那他们认为，多数法官认为宪法符合平等保护的这个原则，所以他做出了这项的判断。那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如果你社会上对这个议题一有争论，最高法院就不能依此做出任何判决的话，那个宪法法院或者美国最高法院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
嗯，好，那么陈伯公先生，您是怎么回应二严先生的这个说法？
哦。 这个关于这个最高法院越权的问题啊，我们刚才已经谈了。事实上，这个是他把州的一个权利也越了，因为我们美国有50个州，美国50个州有的州现在赞成同性婚姻，有的州不赞成同性婚姻，基本上一半一半这个状态。这个体现了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或者一个争议的话题的发展过程。那么现在最高法院介入一锤定音。等于说把州的权利给否定了，把州的权限给代替了，把州的自治权给代替了，以联邦最高法院的名义来做出这个裁决，让各州必须硬性的接受所谓同性婚姻。说这样一个做法呢，越俎代庖，而且呢是最高法院在历史上200多年美国历史上做出了一个最有争议的一个裁决。我觉得这个裁决恐怕在历史上会留下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不太好的先例，或者一个严重的后果。
曹先生，我想问问您的意见，因为刚才二言先生提到，他认为最高法院的责任在于诠释宪法的精神，而不是说一定要具体到具体的条款或者具体的定义。那么您怎么对他这个看法？您怎么回应？
但是二言先生这个说法是有争议的哈，因为你要如果这样扩展，我们就是解释，不是解释宪法，我们解释宪法精神。你加上精神两个字，把这个宪法的外延无限的扩大了。什么叫精神？什么不是精神？那由9个人决定，或者甚至5个人决定，这是完全是不符合美国法的精神、法的原则的。今天我们看看，我仔细看了这个反对意见的罗伯茨大法官写的反对意见，也仔细看了肯尼迪大法官这个代表5个人多数写的这个裁决书的意见，我发现他们两个人巨大不同。这两个裁决书，一个肯尼迪他们支持同性、认可同性婚姻那个裁决书，主要诉诸是感性，强调的都是感情。哎呀，两个人怎么相爱啊？他不让他结婚呢、啊？他要到死了不让结婚，这么可怜呢、啊？最后他们坐的轮椅啊，坐了什么特殊飞机到另外一个州予以结婚呢、啊？在飞机跑道上结婚了，怎么就不给他们婚姻呢？他们多么热爱婚姻呢？怎么不让他们享受美好的方式？完全像写小说一样，诉诸人的感性。而罗伯斯大法官写的全是诉诸于理性。今天人类建立的根基是理性，而不是感性。这理性的强调法治，强调共和，强调程序。今天我们看刚才这二人先特别强调，那黑白同婚当年也不可以啊，外族同婚当年不可以，现在不也可以了？最后法院裁决，但是他们黑白同婚当然不允许，黑白同婚当然不对的，但是他们黑白同婚、外族同婚根本上没有改变丈夫和妻子的一个定义。没有改变婚姻的定义。婚姻什么？就是在男女之间，一男一女之间。这包括两个概念，一个是一男一女，性别不同；第二个是两个人之间。如果按照你说的宪法精神的话，两个人爱死活相爱就可以的话，那兄妹可不可以？母亲和儿子可不可以？父亲和女儿可不可以？这是不是没有？澳大利亚一个女儿死死爱的父亲的话，那可不可以？那你按照你的宪法精神，也两个人相爱，为什么不给他这种美好的婚姻形式？那这样的话，人类还成不成为人类了？
好，
人类和动物的不同根本就人类有理性。
好的，谢谢你。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意见，因为刚陈晓农先生被我打断，您也正好从最高法院是否越权这个话题过渡到对于这个婚姻的定义，当然这是关于这次裁决的一个另外一个最根本的分歧。那么您的看法？
关于婚姻的定义，我前面已经谈到过，它是一个社会共识，所以是不能够用法官用司法手段来裁定的。必须由立法机构根据社会共识、社会多数来判断是否要修改。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最高法院几位支持同性婚姻的理由跟宪法精神毫无关系。我不同意二人先生说法。为什么？因为宪法里没有任何一处提到过婚姻这两个字。而这几位法官用的理由也听起来很怪，说是只要同性恋者相互相爱、彼此需要，就应该承认他们的婚姻。那么接下来，这就像打开一个潘多拉盒子。如果这个概念相爱并且相互需要可以成为婚姻的理由，那么是不是群婚、重婚、乱伦都符合这些要件呢？按照司法的话，这个按照司法的原理和美国的案例法的原则，那么最高法院法官将来就难以避免，如果有人提出来我要重婚，那也符合相互相爱和彼此需要的原则。
好，听听二言先生。好，听听二言先生的看法。
至于刚才陈先生提到的那个重婚啊、多偶制之类的，这些所谓的婚姻制度，其实在人类的早期社会都已经经历过了。那现在呢已经被淘汰了。再还有一个呢，从那个生育啊、人类的繁衍啊各方面来讲的话，那这是人类早期因为它处于那个部落的生存的那个需要所以呢它会比较看重这些概念。那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物质方面的那个发展呢，人与人之间的结合呢更多关注的是关爱 比如说现在很多人生孩子，他并不是为了要繁衍后代，他是出于对孩子的喜爱，所以这个是人类社会的一大发展。再还有一个一男一女的那个结合呢，是因为它是符合，基本上是符合人口结构的，因为男女出生的比例呢差不多就是相当于1:1，所以的话我不担心说多偶制啊或者多婚制啊这些东西会卷土重来。再还有一个，毕竟同性恋者占人类的那个等于是相当的一个少数，所以的话呢给予他们的婚姻制度并不会对于一男一女的结合造成冲击。至于某些人某些社会成员他观念上受到一些冲击呢，我想过一段时间呢他们会更加适应现在的这个情况。就好像半个世纪前最高法院作出判决，就是说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可以是符合宪法的。那当时呢也有相当多的人对此表示反对。那我想大概过了半个世纪以后，大家再回来看今天最高法院作出的判决的话呢，可能也会有类似的感觉。
嗯，好，刚才二言先生提到其实婚姻这个概念从人类长河的角度来看确实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这个过程。那么今天我们对于同性婚姻的接纳，我想是不是也是这个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小的一步。那么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次这个法官肯尼迪大法官在这个支持同性恋婚姻的时候，他引用了孔子的一句话，他说孔子说婚姻是政体的基础。我觉得他这句话引用的非常的荒谬。首先呢，这个孔子说这句话的时候当然是指一男一女的婚姻，是指为了生育和繁衍，为了社会的发展一个正常秩序这么一个婚姻。另外孔子说这句话应该说现在已经过时了。什么叫婚姻是政体的基础？这个是这孔子主张所谓的礼，所谓的序，那个时候提出了一个概念，好像这个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啊，这个什么三纲五常啊，在那个时候应该说今天这些观念都已经过时了，居然在引用2000多年的一个说法，说这就说明这些人判断的时候的确是在出于情感和态度。事实上，在支持这五个大法官支持同性恋实现，主要是他们那个他们的一个理念在支配他们，他们同情同性恋者。当然，我回头来说，同性恋群体作为人类的一部分，他们的权利应该得到保障，他们的尊严应该得到尊重，他们所受过的煎熬、痛苦、歧视应该值得同情和理解。而且呢，同性恋群体确实对别人也无害，我所接触的同性恋他们都很善良甚至很柔软的一部分，那么他们的性取向也是先天性的，并不是他们的过错。说这个同性恋他们生活在一起呢，应该说是值得祝贺的事情。当然现在不管怎么样，这个最高法院做出了一个裁决，同性恋者可以建立自己的家庭，我觉得值得祝贺。只是说呢，这个裁决的过程就是太有悖这个法理或者有悖逻辑。
嗯，好，我想还是我们跳出这个同性婚姻是不是对错这个角度，我想还是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我想听听曹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这一次最高法院的裁决以后呢，很多人就觉得这是代表一个美国社会自由化倾向的一个指标之一哈。比如说其他还有，我们知道美国社会近年来比如说大麻合法化在一些州，还有比如说安乐死合法化等等，都是代表一种比较自由化的一个趋势。那么您怎么看待这个趋势？就是说比如说像共和党这些或者保守派，他们是不是需要跟上时代的潮流，否则他们自己本身的影响力会日渐的削弱？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你说现在这保守派是不是跟上潮流，现在不是跟上潮流，而是现在认同认可同性婚姻是违背世界潮流的，违背人类文明传统的。因为今天我们说，我在20年前就跟二人先生同时在美国之音做过这个同性恋的节目，我对同性恋态度一直是比较同情的，而且做过这方面的调查和采访。那个中国的歧视，甚至把它作为精神病啊进行摧残，完全是错误的。他们有权利自己选择自己爱的伙伴，但今天你走到说要同性婚姻被认可这一步是不可跨越的。因为什么？那你像我们在弗洛伊德认为你这个同性恋是性心理倒错呀、啊，但你说我有倒错的权利啊，我有选择权利，我在晚上跟谁睡觉，我没有这个权利，我跟谁爱相爱有这个权利，但是你这个权利不能强行我们来认可，对不对？因为今天没有婚姻的话，很多人相爱啊，不需要那张纸啊，但为什么非要我们来承认呢？你等于今天他们要的不是婚姻。按照美国著名的这个专栏作家沙利文，他是本身同性恋者，他说真正要结婚的人在同性恋中只能占1%。那他们本身不要的不是婚姻，尤其是男性同性恋，他们这个兴趣多多的，我们经常换伙伴，不是要婚姻的，要的是什么？通过让你承认我们的婚姻，承认我们的同性恋的行为，你非得让我们来承认吗？那么我们不能承认婚姻是在两个男人两个女人。今后的话，人类主要繁衍靠婚姻呢、啊，靠家庭稳定啊，抚养孩子。如果人类超过一半，超过75%都是同性恋了，人类就灭绝了，家庭的价值、家庭的概念，人类文明受到严重的挑战，这才是根本的问题。
好，我听听二言先生对于刚才曹 长青先生的说法，您有什么评论？
记得十多年前跟曹长青先生在那个同一个节目栏目里做过有关同性恋权益的那个采访，然后我们俩的观点是非常一致的。至于曹长青先生从后来呢改变了对同性恋和同性恋婚姻的看法的话，我觉得不稀奇，但是我也看到就是更多的人他是从原来反对同性恋转为支持同性恋的，我想你这个在采访中肯定能得到很多更多的例子。至于说同性恋想不想结婚你刚才说只有1%的人想那个结婚，那我现在再给你一个数据，那是在那个联邦还没有推翻 DOMA 之前，因为呢有一些州承认同性婚姻，那个州给予的那个权利呢是相当少的。自 DOMA 推翻以后，那个华盛顿地区的那个数据呢是30%结婚的伴侣呢是同性伴侣，也就是说以前没有机会让他们的权利得到联邦层面承认的一些同性伴侣呢，在那个在 DOMA 被推翻的2年前之后，很多人都结婚了。就我去结婚的那一天，我记得就是2年前的这段时间，我去的那个日子，就有3对在那个州政府那边登记，那3对登记的有2对就是同性伴侣。
嗯，
这个可不可以插一句
啊？请讲。
那今天我二十多年前跟2年前在一起的话，确实我观点没有改变。我今天也支持同性恋的权益，包括他们经济权利，包括他们抚养孩等等。但今天走到结婚这一步，我是不同意的。就是走到结婚什么同性婚姻颠覆了男女一男一女婚姻的概念，这个走到这一步，我觉得是过头了，而是强迫我们大家承认这是不成的，这是颠覆人类的基本的概念和文明的。
嗯，好，最后我听听陈晓农先生和陈伯光先生，如果大家有时间简短一些，就是我想刚才我们提到美国的这个社会风向的变化，那么同性恋是一个例子，过去十几年来经历戏剧性转变，那么还有其他的社会议题也像自由化，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您对于美国这种自由化的倾向您是怎么看的？您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
首先呢，我要说一下，刚才我们讨论当中忽略了一点，就是这个大法官的裁决否决了那些个不承认同性恋的那些州的民意。
嗯，
这一点是绝对的越权，大法官没有这个权利强制那些州不承认同性恋婚姻的那些州必须接受这个婚姻概念，因为同性恋者是可以移动的，而那个州的多数老百姓如果不愿意接受，那大法官不能逼着他们接受。
嗯，
那么关于自由化浪潮，我觉得这个一般来讲在年轻人当中自由化浪潮是比较多的，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赶时髦和这个人们观念的变化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很多人比方讲现在这个同性恋成为一个大家认为应该尊重的一种社会倾向，当然我们也现在才知道它有它自然的原因。
嗯，
因此呢这个大家表示我对同性恋好像我不歧视。
嗯，
这里面包含赶时髦的成分，不等于说不歧视同性恋的人他的价值观就是这个爱这个倾向于同性恋，这是两码事儿。
嗯，
另外一方面同样是年轻人，当他年纪成长了以后开始养儿育女建立家庭，那个时候他的价值观会发生变化的。
嗯，
美国很多青年人大学时代和大学之后的价值观有巨大的差异。
嗯，
所以我们不能够把这个自由化当作一种好像是一成不变的一个不可抵御的这个冲天大浪，我觉得不存在这样的大浪。
好的，我再听听陈伯光先生对于这个议题你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同性恋的这个合法权益得到保障，首先是在欧美国家实现，这体现了这些国家的自由度和的对人性的尊重。因为同性恋这个维权运动，它也是民权运动的一部分。也就在欧美这些国家，我们看到，当一般意义上、总体意义上的人权得到落实之后，那么特殊群体的人权问题会提上日程。你包括像美国，先是黑人的民权运动，后来有妇女的权利运动，现在有同性恋的权利运动。
嗯，
说这些特殊群体的权利啊，在逐渐得到保护和落实。这毕竟还是一个进化过程，因为实际上世界卫生组织在1990年才把这个同性恋从精神病这个栏目上拿下来，而到了2011年，联合国的世界人权那个委员会啊，他才这个正式的有一个决议，说这个性取向不能成为歧视的一个前提，要平等对待。说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是体现文明的进步，就对同性恋群体的尊重、对他们权益的保护啊，是在这。而且我们如果比较起来，像中国这些国家，连一般的民权 权都不能得到保证，那么同性恋人权更不能得到保证。我担心可能会出现大量的移民潮，由于以后美国实行了这个计划，比如说移民，由于这个同性恋婚姻的移民，甚至可能会遭现一个假结婚，假结婚这个假同性恋都会出现，说这个政治庇护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口号，就同性恋在别的国家受到迫害而来到美国，说这些啊恐怕都会产生一些深远的复杂的社会影响。
嗯，好，二岩先生，您对于这个美国的这个裁决对于中国或者世界的同性恋者权益你有什么看法？只有一分钟的时间，请你简短一些。
啊，就是因为呢，美国它是作为世界上那个在经济和政治和那个各方面影响力最大的国家，那它这个裁决呢，在中国的那个民众或者尤其是中国同性恋圈子或者媒体呢，引起很大的关注，这个是我想是当然的。但我想大家更应该看到的是，美国它这个名义上的变化呢，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过去十几年来公众在这个议题上的持续的辩论，正是这个辩论呢，让很多更多的人了解到同性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就是。它也是让很多人从呢反对转向了支持。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这么一个过程，从这个过程的这个持续当中呢，我们可以学到些什么，而不是仅仅关注它的结果。
好，曹恩先生，你有35秒钟的时间，请你也简短的作为一下您的结论。
今天我们看说同性恋的问题的话，刚才陈伯鸿先说来自欧洲代表了人类一种进步，我不觉得代表人类进步。同性婚姻的话被承认的话是人类一个倒退的话，今天说确实是，今天你说这美国成大国家承认，现在全球193个联合国成员承认同性婚姻的21国家，包括这次美国，不是多数国家，包括美国50个州承认同性婚姻的州立法，这是8个，3个州经过人民投票，这11个，占美国50州只是占不到1/4啊。所以这个你完全说民意并不是的。说今天欧洲很多国家先开始了，但是我们要记住撒切尔夫人的话，英国前首相，所有人类的灾难都来自欧洲，而所有解决的方案来自说英语的国家，英美所代表的个体主义的自由人的权利的原则，捍卫人类文明的原则。今天美国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人类自由世界的旗手，做出这样一个裁决，最高法院越权的方式剥夺人民选择的权利，要求我们被迫来承认这个同性婚姻，来改变颠覆美国婚姻的概念，这是美国文明的一种堕落。
好，曹仁先生，因为时间关系不得不打断您，那么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呢进行到这儿，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也提出您的建议。我是宁馨，我们下星期五再会，欢迎您下星期五再来看我们的节目，晚安。